洞穴之光，作者完成，神道出版社出版。第一章，但以理眼中的大象。在圣经的但以理书之中，记载了作为先知身份的但以理向当时的掌权者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解开一个他所做之梦的故事。他说的是，巴比伦王在梦中见到一个甚高、极其光耀的大象。这象的头是金金的，胸膛和膀臂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并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象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诚如夏天河场上的糠秕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象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这个梦中的大象到底该如何解释呢？一直以来对之深感兴趣的人不在少数，有的从人类以往历史上已经发生的事实，有的从现代历史的角度百花齐放地各抒己见。下面就让我们从不同的层次来看看这个大象所带给我们的启示。一，从人类古代的历史看大象。下面我们摘录了一篇网上的文章，从历史的角度让你知道人们对这个大象与过去的人类历史是怎么连在一起去理解的。梦中显然是以金头来代表巴比伦国，存在的年代是公元前605到539年。这令星的一国就是指银的胸臂所代表的第二个大联合帝国马代和波斯。他在公元前539年10月12日毁灭了巴比伦帝国，存在的年代是公元前539到331年。这铜的腹腰所预表的第三个大国，也就是指的马其顿王亚历山大所一手创建的希腊帝国，他在公元前331年毁灭了马代波斯帝国，存在的年代是公元前331到168年。这铁腿所预表的第四国就是指的罗马帝国，他在公元前168年灭了马其顿希腊国，存在的年代是公元前168年到公元476年。当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时，在他的领土上正好被侵占分割，形成了十个王国，他们的名称和地点如下：一、昂格鲁萨克森，即现在的英国；二、法兰克，即现在的法国；三、阿勒曼尼，即现在的德国；四、伦巴第，即现在的奥地利；五、布根地，即现在的瑞士；六、苏维，即现在的葡萄牙；七、西哥特，即现在的西班牙；八、东哥特，即现在的意大利东北部；九、黑如来，即现在的意大利本土；十、汪达尔，即现在的非洲北部。罗马不但按照预言所说分裂成十国，即演变到今天的西欧各国，而且罗马所以会分裂成许多小国的原因、过程与将来的情况也都一一应验了预言的细节。如预言中所说，你既见铁与泥掺杂，那国民也必与各种人掺杂，却不能彼此相合，正如铁与泥不能相合一样。注：摘录自陆光网站中，但二章大象的预言， 世界历史的终极一文。如果您烦于去弄清以上这些国家或日期的资料，只要记住这一点就行。但以理所看见的这个有关大象的意象已经不折不扣地兑现了。二，从现代历史看大象。当我们站在现代历史的角度来看但以理书所叙述的大象时，最前面的金头可以把之简单理解为独裁的专制制度，银的胸膛和膀臂则代表带有民主宪政的味道，而铜的肚腹和腰则暗示当人类历史越来越走向末世的阶段，自高自大、伪善欺诈的手段越来越变本加厉地掺杂在人类的行为之中时，距离神大审判的日子也就不远了。至于那半铁半泥的脚，则正好一针见血，对着当前人类所面对的现实社会而言，它是指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地球上逐渐形成的半铁半泥的两大阵营，即推行铁幕政策的社会主义阵营及推行民主政策的资本主义阵营。当这两大阵营随着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双方冷战的结束而分崩离析的时候，历史就进入了但以理所预言的半铁半泥脚趾头的时代，也就是目前我们所处的时代。这一个时代的特点是铁与泥掺杂，那国民也必与各种人掺杂，却不能彼此相合，正如铁与泥不能相合一样。这不正是我们目前所见的情形吗？搞独裁的，闹民主的，彼此都到了一起，表面上地球村里的人来来往往，骨子里却互相勾心斗角，你欺我诈，恨不得把对方一口吃掉而后快。但是这种情形也维持不了多久，因为一旦历史走到了脚趾头，离这个大象被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碎的时刻还会远吗？现在甚至于可以说我们就处在十个脚趾的指甲部位，一旦他们也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还有什么能够挽回整个大象轰隆一声碎倒在地的结局呢？也就是说，人类前面所要面对的并非是以往一直挂在人们嘴巴的带有换汤不换药意味的所谓改朝换代，而是彻头彻尾的脱胎换骨、出死入生的变化。三，从中国的历史看大象。颇有意思的是，中国人一直引以为傲的数千年历史，如果照着但以理书中的大象模式，同样也可以看到从唐朝开始各个朝代的特点及更换，就好比大象的金、银、铜、铁、泥彼此一一对应。其中素有大唐盛世之称的唐朝乃是中国历史的黄金时代，相当于金。接下来的宋朝有北宋、南宋之别，相当于带着软弱的银之特色。当年在中东崛起的马代波斯帝国，不是同样也由马代和波斯两大部分合成，并带着银那软性的特色吗？而由铜所代表的元朝是一个短命的朝代，骑在马上打天下的成吉思汗与同样也靠在马上得天下英年早逝的希腊开国帝王亚历山大几乎是同一个模子里打造出来的人。还有同样差不多维持了200多年的明朝和清朝，则像当年东西罗马帝国那两条长长的铁腿，一直来到了数千年的封建王朝终于落幕的时刻，那就是进入半铁半泥的所谓双脚的时代了。代表铁的共产党和代表泥的国民党各自扮演着自己充当的角色，在历史舞台上随伴着国际 半铁半泥之脚的步伐，不断走向自己的历史终结点。今天，海峡两岸及实行一国两制的港澳地区的实际状况，无非表明我们正活在十个脚趾的阶段，甚至于已经处在脚指甲的部位了。如果说代表西方世界的大象就即将寿终正寝，那么代表东方的大象又怎能一枝独秀地崛起或存在呢？要知道，东西方就如易经的阴阳鱼，它们是阳中有阴，阴中有阳的互相交合着才能存在，失去了任何一方，另外的一方也必然无法存活。明白了这一点，才算认识了东西大象所带给我们的重大启示，即看清了前面人类走向世界大同的趋势。四，大象的结局告诉我们一些什么？有关这个大象最后的结局，但以理书是这样说的：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象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诚如夏天河场上的糠秕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象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这一清二楚地告诉我们，当金银铜铁泥所做的大象被砸得粉碎时，并不意味着这个世界就完了，而是恰恰相反，从天而降的一块石头变成了一座大山，充满天下，取而代之，替换了原来大象的位置。相信至今还没有听过世界末日这几个字的人并不多，并且听过世界大同这几个字的人也不少。然而，如果说这两个似乎牛头不对马嘴，一坏一好，黑白分明的对立概念，实际上他们是无法分离的连在一起的，彼此有互相效应之功，恐怕就少有人能认同这样的想法了。但是，倘若我们把大象的消失当成世界末日去理解，把石头变成充满天下的大山的景象，当成世界大同的美好图画去欣赏，那岂不是马上就误解到世界末日与世界大同之间的密切关系吗？纵然所谓的世界末日，冥冥之中似乎是上天早已定好的，但人发挥自己的自由意志怎么想，实际上怎么行，才是世界末日或世界大同的真正分水岭。也就是说，若人在意识层面把未来与世界末日紧紧挂钩，那最后跑不了会掉进世界末日的陷阱里。而时刻把世界大同的图画刻在自己脑海里的人，才必然会活出公义正直的人生，让神无所畏惧的大爱驱走自己身边所有的愁云欲雾，自由自在地享受世界大同里的灿烂阳光。从今以后，每当听到或想到世界末日时，您的第一反应必须是：太好了，过去总是当心狼来了听多了，最后自欺欺人的结局都不好。但是，现在知道世界末日的到来，同时也是世界大同的开始，那岂不是好上加好？所以，不管狼什么时候来，也不必担心狼来了该怎么办。您只要记得，狼字的右边是一个良字，只要人心中除去对狼之犬性的惧怕感，就没有什么能够夺取世界大同在您心中那份良善、美好和平安的感受。现在的人几乎个个都落在世界末日的悲惨阴影中过日子，让世界大同的号角声把人震醒，昂首挺胸，迈向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崭新文明时代吧。